奥义书的奥秘。奥义这个词的直译是近坐，坐得很近，以便耳语，引申为秘密传授。所以最早的奥义书除了记述古印度人的祭祀活动、修行生活外，着重探讨的是宇宙本源与生命本质诸问题。其中最重要的是古印度先贤秘密传授给儿子或入世高族的关于宇宙生命的信息、奥秘乃至亲政的实相。后世则有学者陆续编入更多的哲学论文、思辨成果以及种种关于人生、自然的对话等。所以从时间线和深度上说，奥义书有广义和狭义之区分。广义奥义书指印度某一类哲学文献，现存的多达200多种。其中最早的形成于公元前10世纪左右，后世不断续编，晚至16世纪仍有新添之作，甚至有宣传伊斯兰教思想而挂名奥义书者，如安拉奥义书。狭义奥义书则指最早的五部奥义书：歌者奥义书、广离奥义书、爱达罗氏奥义书、海罗氏奥义书、鹧鸪氏奥义书。他们与中世纪大哲学家商杰罗选出的另外五部奥义书合称主要奥义书。虽然奥义书也被视作广义的吠陀文献之一，但其实他们并不都出自婆罗门阶层，也并不只反映婆罗门教的观点。事实上，某些奥义书甚至敌视婆罗门祭司，其中原因是这些奥义书记录传递的是先贤们对生命和世界本质的发现与探寻。这种发现探寻只与事实相关，只与真相相连，必然无关宗教门派，也必然会排斥某些阻挠压制真正的探究与发现的所谓宗教及其狭隘门徒。奥义书是经年不衰的印度上古圣书，不仅影响了印度的宗教、哲学，也对印度文化和西方文化产生了巨大影响，因而享有世界级的声誉，被列为影响人类的10本著作之一，也名列各国领袖百部必读书单。不过说实话，很难想象那些沉迷于世间事物，甚至热衷于党争权斗的政客能够理解深邃幽微的奥义书，恐怕读懂都很难，哪怕他曾就读于哲学系。奥义书最让人震撼的是他早在公元前10世纪，也就是本期人类有语言文字以来，便已记载了上古先贤对生命本质的惊人发现。在肉身心识之外，还有更重要更本质的神我，这神我不死不灭，自有永有。这个神我的神当然不是神格的造物主及上帝意义的神，而是中国古人所称元神的神、神识的神，也就是佛经里时有出现的灵觉、灵神。概言之，神我就是那个与肉身相对、与个体小我相对的灵觉级别的无相的我，而且这个无相的我才是真我，才是主宰。色身只是他的幻现，他的影像而已。所以奥义书说，他像是无烟的火，他是我们过去和未来的主宰，他是我们今天的主宰，也是我们明天的主宰。如果用电脑做比喻，神我就是操作系统，而心识是应用软件，肉身是那个作为硬件的电脑。没有操作系统，装不进应用软件，作为硬件的电脑只是一块废铁。当肉身朽坏死去，神我便瞬间仙遁。它只会离开，并不会随肉身死去。它是不死不灭、自在永在的。这一点，亲证神我即可获悉。所以，奥义书才说：见到此者不见死，不见疾病与痛苦。见到此者见一切，于一切中得一切。所以正道的觉者看到奥义书的如是文字，才会眼前一亮，知道远在公元前10世纪就有智者正道，知道所有的觉者正道的都是同一个生命实相。这个 神我与肉身和心识不同，它藏得很深很远，通常情况下人们完全感觉不到它的存在。因此奥义书说彼实难得见，隐藏不显现，坐在秘密地，住于深远处。即修内瑜伽，智者悟之彼，亲见此神明，舍离苦与忧。必须借助内瑜伽，也就是禅定，才有可能悟之彼，即亲证他。一旦亲见此神我，你就能舍离人生的痛苦与忧愁了，因为你会得知没有真的生与死，生死是假象，得失也是假象。这里需要解释一下内瑜伽这个词。大家一般都知道源自印度的瑜伽，但往往不知道瑜伽还分内瑜伽和外瑜伽。外瑜伽就是现在很多人练习的各式瑜伽，有动有静、动静结合等一系列修身调心方法，包括调身的体位法、调息的呼吸法、调心的冥想法等，以期经过训练达至身心的合一与愉悦。内瑜伽则只是万缘放下皆加夫坐，即打坐、禅定、连绵坐忘、如如不动。它的目的不是身心的合一与愉悦，而是得证身我真如，洞穿生命实相。为什么需要即修内瑜伽才能悟知彼，证到那个真我、神我呢？因为当你心猿意马、六根放纵、六尘奔逸时，你的假我及肉身的感官觉受、心理活动、思想意识等等，都会更加紧密深沉地遮蔽住那个本来就藏得很深的真我、神我。就像加图奥义书说的，如果不戒绝恶行，不宁思静虑禅定，思想不平静，凭智慧也不能获得。只有当你放下一切，皆加夫坐，不寻不思，不思不想，放空身心，如如不动，且因缘成熟时，那个神我才有可能赫然现前，让你瞬间洞穿生命奥秘，获悉宇宙本质，从此获得人生的大解脱、大自在。身体中的无身体者，不安定中的安定者，知道自我遍及一切，伟大智者不会忧愁。这自我深藏在众生心学中，比微小更微小，比巨大更巨大。无欲望者看到它，摆脱忧愁，感官平静。以上出自加图奥义书，又名十世奥义书。加图奥义所说的身体中的无身体者，不安定中的安定者，就是其他奥义书说的原人，中国禅宗称作本来面目。而那遍及一切，比巨大更巨大的自我，为何比巨大更巨大？因为它是一即一切，一切即一的，就是我们前面引述的神我，禅宗六祖慧能说的自性，佛经里水月之域中的天上月。加图奥义还用了一个马车的比喻，尽可能的向世人揭示生命的真相。感官是马匹，感官对象是领域，与身体、感官和思想联系的自我是享受者。这里的享受是享有领受之意，即受行有相且统辖之，非现在这个词的意思。要知道自我是车主，身体是车辆，要知道智慧是车夫，思想是缰绳。这个自我当然不是人们通常以为的那个自我，即每个个体的小我、个性，而是自有拥有的我，即身体中的无身体者，不安定中的安定者，也就是佛家说的无相无别、无动无摇、无生无灭的真如。如你所见，加图奥义书以马车为喻，告诉人们身体只是车辆，智慧及心智只是车夫，思想只是缰绳，那个无形未显的神我才是真正的车主。愚顽的人根本不知道生死之间的奥秘，他们被虚幻的财富蒙蔽了双眼，他们认为这就是世界，除此之外什么都不存在。由一个天分不高的人讲解此生死问题，尽管你反复思索也难以理解。如果没有人为你讲解，单凭自己 你也无法触及生死奥秘问题，它极其精深微妙，不是人的理性所能解释清楚的。不可目睹，不可言说，不可直取，无特征，不可思议，不可名状，以确信唯一自我为本质，灭寂细论，平静，吉祥，不二。对自我自有拥有的我缺乏认识的人，常常心思不纯，在人生的道路上偏离于正常的路线，总是走不到目的地，因此他无以解脱，逃脱不出生死轮回。而对自我自有拥有的我有了充分认识的人，常常心思单纯，专心致志，他会行走到人生的目的地，从生死轮回中解脱出来。介绍到这里，慧根深厚的你有没有被电到、被惊到？你还会认为古人愚钝、蒙昧无知吗？你还会认为《奥义书》只是婆罗门教的文献吗？如果你是佛教徒，你还会认为揭示阐述了上述生命实相的印度先贤是外道吗？如果你尚存疑问，请再仔细品读如下文字：无声无处，无影无形，无味无嗅，无始无终，无变无不变。一个人能够对此有所感知，他就能摆脱死亡的困惑。迦陀奥义书，它不可目睹，不可把握，无足性，无种性，无手无脚，永恒，遍及一切，微妙不变，万物的源泉。蛙式奥义书，不粗不细，不短不长，不似火红，不似水湿，非影非暗，非风非空，无粘着，无味无嗅，无眼无耳，无语无意，无光无气，无口无量，无内无外，广离奥义书。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无受想行识，无眼耳鼻舌身意，无色声香味触法，无眼界，乃至无意识界心经。但勤修习无相三昧，于无相三昧亦不取相。世人通达一切诸法相，皆是一相。所谓无相，无形无色，无取无住无用，无实无妄，无暗无明，无坏无正，无合无散，无动无念，无地无水无火无风，无罪无福，无法无非法，无苦无乐，佛藏经诸法实相品。一切如来应正等觉依身般若波罗蜜多，如实之色如真如无变异，无分别，无相状，无作用，无细论，无所得，亦如实之受想行实如真如无变异，无分别，无相状，无作用，无细论，无所得。大般若经，这些分别出自奥义书和大乘佛经的文字及其代表的法义，难道不是高度相近相似相通吗？2000多年前，尚未成佛的悉达多太子离开王宫到森林苦修，他和当时的导师郁达迦仙人有如下对话。郁达迦仙人，你仍有渴望？悉达多，是，老师。生命游戏之后是不灭的真理，我能看到吗？我能证得它吗？痛苦的心能在哪里得到答案？郁达迦仙人，我知道有人能证得不灭真理，但是我还未曾体会，对其后一无所知。悉达多，哪位智者能指引我深入最终的境界？郁达迦仙人，哈哈哈哈哈哈哈，我若是知道，也愿意为他的弟子。悉达多，请准许我离去，老师。郁达迦仙人，去吧，悉达多。我的知识已尽授于你，无论你有何种成就，都不止解脱你自己，是为众生打开解脱之门。生命游戏之后是不灭的真理，有人能证得不灭真理，这是这段对话的关键之处，也是释迦牟尼成道前念兹在兹的唯一大事。这个能证得的不灭真理，就是那不生不灭自在永在的真有。这真有在不同种族、不同文化、不同宗教， 甚至不同的学者口里有各式各样不同的名称，比如真如、如来藏、圆人、神我、自性、自我、本来面目、佛性、法性、一真法界等等。但无论它叫什么，有着怎样不同的名相，它都是同一个东西，都是生命的本质，众生的实相。而且就本期人类来说，如果没有始于上古印度先贤的实证与惊人发现，就不会有古印度一代又一代的修行者与觉悟者，也不会有基于此传统的悉达多太子的出家修行与正道成佛。总之，无论是《古奥义》书里的正真奥义，还是真正的佛法深智所揭示的，都是生命的真相。这真相越到后世越模糊，越到后世越不为人所理解，甚至越到后世越成为被嘲笑、被讥讽、被群殴的对象。因为随着时间的推移，人类越来越物化，越来越肤浅，越来越只听命于肉身的欲望，越来越成为被牢牢封闭在躯壳内的井底之蛙。但愿你是那为数不多的能够穿过现象探寻本质的人，但愿您能经常思索先贤们揭示的实相，并努力践行求证之。生生灭灭的只是肉身，肉身背后有不灭而永在的真有。亲证到那不灭而永在的真有，人将穿过生命迷雾，从患有之欲的辗转轮回中逃出，从此不必再受后有，拖着沉重的肉身，生生死死，无限轮回了。结语：生命的真相只有一个。上古印度先贤早就发现了这个真相，并记录在《奥义》书里了。身体中的无身体者，不安定中的安定者，这个无相的真有才是生命的主宰，它不生不灭，自在永在。经由禅定，你可以证得它，并从此觉悟，彻底结束在患有之欲的生生死死、痛苦忧愁。